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我们每周六的早上第二个小时播出。
在今天的生活杂志的第二个话题呢，是说利用微信建立邻居群。那么住在同一个区的华人呢，可以互通信息，互相帮助，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那墨尔本邮编3133的好邻居群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子。居住在墨尔本的邮编为3133区的华人朋友们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最近呢，还组织了一次大型的集会来庆祝圣诞，有300多个人参加。那么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呢，在现场就采访了活动的策划者Judy。
Judy 你好，我是 SBS 电台特约记者焦露。今天我们有幸来参加3133好邻居2017圣诞聚会啊，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Judy 呢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那么他呢就是为这次活动倾注了不少心血。那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啊，组织是出于什么原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是最大的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给我们大家聊一下。
谢谢焦露。我组织这个3133好邻居的圣诞聚会，是从2016年就开始了。我们上一次活动呢是2016年的11月份，然后当时我们有220人参加。当然是因为我第一次组织，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从申请场地到所有的策划，其实我自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好，但当然邻居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也非常支持的。然后我就想，既然我们有了一个经验，今年我就想把它办得更好。然后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3133好邻居群已经增加到560人次，然后今年来参加的活动一共有319人，包括121位小朋友。那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最让我感到压力的就是申请这个 venue 了，因为考虑到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人数，不能随便我们就去个公园，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就来组织这个活动。首先，我们一开始的 venue 是选择在 Burwood 的一个 water park， 这个公园呢属于 Park Victoria 管。然后我去网上了解了之后，发现他们这个 venue 需要至少8周的时间来申请，所以是我们就时间上非常紧张。制定这个 Plan B， 我们就写信给 Council， 反正来来回回我们写了10多封的邮件，我们才终于得到了，就在活动的前3天，我们才得到 Council 的 Confirmation， 首肯可以，我们建议我们可以用这个 Mitchin 这个 Holiday Park， 对我们来说是个 Perfect Location。
然后我还注意到 Judy 今天除了组织这场活动，还特地为小朋友和大人都安排了一些游戏，你觉得这些游戏你的编排有什么特别的心思在里面吗？
这次活动总共是3个游戏，一个是破冰游戏，叫做马兰花开。马兰花开这个游戏，我们是出于想让大家，因为我们这么多的邻居可以互相认识一下，它是就是说落单者他会介绍一下自己，做一些才艺表演，这本身是一个让大家都认识你的一个好机会。在其次呢，就是说在这个活动中他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第二个游戏呢是亲子游戏，是家长和儿童一起参加的，是家长拿着布，然后让儿童从布上爬过去。这个活动呢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小朋友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第三个游戏呢是寻宝游戏，这是我们去年搞得非常成功的一个游戏，也是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就是我们在树林里事先买好了有字母，让他们找到字母的小朋友可以到这边来得到礼物。我为什么没有直接给他们礼物呢？我也是想让他们去体验，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来交换这样的一个礼物，
更加有成就感，
更加有意义。然后现场呢，我们又有一个冰激凌车，是从12点到2点，小朋友可以无限吃。我们有整个活动策划，我们又为大家准备了活动现场的一个地图，还有一些停车的指南。这个是来缓解我们附近，就是这个公园呢，其实是 public park， 所以 我们考虑到其他使用者，我们把车辆停车都分散在附近的街道。
好像九里还安排了一个叫做有一个急救的这个环节，对吧？因为考虑到我们的这个邻居比较多，然后年龄也是从年幼的小孩子到这个年迈的老人，所以我觉得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组织类似的活动，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医学方面的有一些急救。
是的是的，天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当时有一个小朋友中暑，然后正好我们急救包里面就放了那种急救的冰块给他做冷却，就现场施救。活动结束以后就也再次确认这个小朋友 OK， 然后如果有紧急的状况呢，我们也已经制定好人员可以就是紧急送到附近的医疗处。其实很多人生活在这里，融入这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虽然都是华人啊，都是基本上也是华人跟华人在一起，跟这个澳洲的一些文化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个脱层的这么个结，对。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互相交流互相讨论，让大家更加融入这里生活，也祝他们在澳洲生活更加愉快充实，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墨尔本的邮编3133地区好邻居群，他们的群主呢朱迪接受了我们的记者采访哈。那这样的邻居群大家欢聚一堂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是不是也会使得华人朋友更难融入其他的社区呢？那春节快到了，如果华人朋友想在公共设施组织聚会，应该怎么样来申请批准呢？特约记者焦露继续为我们做介绍。
焦露你好。
哎，海燕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133这个好邻居的一个聚会，这样一个微信群，是华人的邻里的一个互助的微信群，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大家会分享哪些信息呢？
一开始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大家是以交友为目的嘛，因为大家都是住在这个3133这个邮编这个范围内。那到后来就是大家就开始说自己生活中碰到一些包括一些法律问题，比方说有的人想把自己的房子里做一个改建，那么他就在里面问，他问的时候比方说是谁可以推荐一个可以做这方面改建的一个工人，那有的人就会提醒他说，哦，你这样的改建你必须要到当地的政府去征得批准的，或者你说我要把我的篱笆加高这一类的，那很多人就会来的老的那批移民就会很善意的就会提醒他们。那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群就会发展到说，如果谁有这方面一个打算，那有一些这方面有一些之前的法律意识的人都会主动去提醒他说，哎，你这个不能自做主张，你必须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律。包括有的人说出境入境的时候你哪些东西可以带哪些东西不可以带，那经常出入境的人就会提醒他说，哎，这个东西你允许那个不允许，
都是一些很实用的信息，能够免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对对对，包括因为邻居群里也有很多就是不同年龄的这个孩子嘛，那大家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就是在比方说中国刚刚过来的人他这个教育的理念当然是不同
是
那他有时候顶着问的一个问题问出来，那大家都会说，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在澳大利亚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文化，你不要就是对老师对学校有这种误解，其实在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那大家通过这种形式也消除了很多误解，也可以更快的帮助新移民可以适应这个当地社会。
那听下来啊，这个微信群是可能是仅限于咱们华人的一个沟通的平台，当然是非常好，带来了很多帮助啊。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出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说，华人之间这么团结、这么紧密，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就是融入本地的这样一个社区？
因为尽管我们这个微信群大家基本上都是用中文交流，对吧？因为微信还是我们中文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地方也很好，比方说我们之前那个录音里面的那个主持人九弟，他的先生其实是一位澳洲人，土生土长的澳洲人。那他通过我们办这类活动，他倒是也了解了我们华人的很多文化习俗。那同时他也会把我们这些文化习俗跟他的一些到他们家来做客的一些当地的亲戚朋友来分享。那还有一个，我发现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邻居，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也是嫁给或者是娶了这个当地的澳洲人的。所以我倒是觉得通过这种形式，一开始我们也会觉得只是。是不是仅限于我们华人？但我们在办一些这个，比方说上次那个3133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公园有一个义卖，那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当地的居民在公园里面看到了我们这个活动，他们也觉得很惊喜。那其他族裔，比方说意大利人啊、印度人，他们就会觉得，哎，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应当说是对这个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澳洲文化。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形式。
嗯，那刚刚的采访当中呢，我们听到 Judy 介绍了在墨尔本3133好邻居聚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在这个采访当中， Judy 提到说要举办活动的话需要跟 Council 这边去申请，有一些流程需要走，加入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信息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吗？
对，因为就是举办类似的活动呢，其实它到了一定的人数，或者有一些其他你有聘请一些第三方过来，其实是需要向这个当地的社区政府征求许可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新年也快到了，很多朋友呢会从海外邀请很多亲戚朋友来，那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我们一起去一个什么公园，
是的，
再搞一些活动可能更好。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就注意说，从这个当地社区政府的这个要求上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活动有和以下几个因素相关的，那么就可能你就必须要去征求这个当地政府的批准了。
有哪些因素呢？
它主要是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活动从人数上来说基本上已经要超过50个人了。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活动是有我的那个所有的食物供应可能会有一个第三方来提供。比方说有的活动我们会邀请一个，比方说最简单有一个冰淇淋车，可能小孩子多，然后还有一个有的活动说我会聘请一个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小餐馆，比方说他出售的哪些什么烤羊肉串是特别受欢迎的，我可能会请他到我这儿来摆个摊卖一些他的东西，那他等于是一个第三方的食物提供方了。那么这个你也要批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活动可能会涉及到我会安装一个特殊的一个，比方说一个凉亭，就是我会在这个凉亭里面，比方说是放一些食物，然后再准备一些小东西进行义卖啊之类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要这个 council 批准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活动可能是需要放安装一些特殊的一些装备，比方说有些活动我会在这儿摆置一些，比方说卡拉 OK 装置啊什么的。那我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车，会需要一个特殊的通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注意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活动如果说人数比较多的话呢，它是 council 是说你最好要先来，就是让我们 council 来给你做一个 reservation， 就是给你一个保留。因为这个保留呢，它的意思 council 的建议说，你和其他人的活动相冲突，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了。所以呢，就是说一般我是就是我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即使你认为你的活动是不需要批准的，但如果涉及到的家庭比较多，万一就是这个公园或者这个场地会被别人使用，最好还是也是向这个当地的政府去申请一下许可。
那么具体这个审批的流程是怎么样子呢？
至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流程呢，是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个当地政府在他们自己政府的那个网站上是有一个 online 的这个申请表格的，填这个基本信息的时候，他会让你提供说几个最主要的信息，举办这个活动的名称，你要的一个地点，然后呢还有一个你对于你这个活动的基本的一个内容概括，然后你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你这个活动的主要的参与者，比方说是会不会是让那些陌生的人参加进来，是一个 public 的还是一个私人的 private 的，包括你是不是就是这个活动的一个具体流程，大概什么时候时间开始，大概什么时候结束，然后在你的这个活动中如果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商业活动在里面的话，也要向这个当地政府说明白，
也就是所有的跟活动相关的时间地点包括流程都需要跟 council 这边提前去申请报备。这个大概需要提前多久去申请呢？
那对于就是这样子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任何一个政府他把这样的活动都是分为这个小型、中型和大型的。那一般就是说是50人到500人这个这么一个规模的，可能它就是只算是一个小型的。那么超过500以上就是中型、大型了。那么小型的这个活动，你至少要是给这个当地政府要10个工作日至少。如果你是放在圣诞节期间或者复活节长假这种时间段的话，可能申请人会比较多。那么最好就是提前。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有几点也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就是你这个联系人，除了你这个组织者的名字要上报，其实当地政府还要求你提供一个紧急联系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志愿者的，他也希望得到这些人的名单。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去申请这个活动的时候，当地政府一定会要求你买一个叫做public liability 的 insurance。
买一个保险，
任险，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他要求的你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投保金额至少是20个 million。 就是2000万，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额。
对，就是说他可能这个是看这个规模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你在申请康索的时候，他是专门派一个专员叫做Planning and Logistics Team Officer， 也就是说规划与物流专员这么一个人会来直接跟组织者沟通。
好的，非常感谢焦露的介绍，
谢谢海燕，谢谢大家收听。